之前还是先做一个祷告。天来吧，天父，谢谢你，你来召聚我们在一起，因着你的名来敬拜你。愿你的荣耀今天充充满满的充满这殿，愿你的圣灵带领，愿你的话语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可以活出来。主，求你的灵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将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再次感谢黄牧师刚才对我的介绍和邀请我到大家中间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跟黄牧师其实认识一段时间，但是他之所以今天邀请我来呢，是因为我在大概两个多月前在我们的华州教牧联会里边有给大家分享我刚刚那时候刚刚从俄罗斯宣教回来的一个经历。所以黄牧师说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个关于宣教的一个信息，我非常的乐意。那今天我们看到这张地图哈，其实是我在俄罗斯在莫斯科的一个教会的办公室墙上照下来的。那你如果比较熟悉俄罗斯的话，你知道说它在中国的北边，然后呢它应该是就算是苏联解体之后应该也是在世界上是面积哈，国土面积最大的一个国家。那这张地图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哈，那大家如果注意的话就会发现说地图上有很多小小的贴纸 sticker。 那这些贴纸呢其实是这个莫斯科这个教会他们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在俄罗斯周围的很全境的很多的城市所建立的查经班和家庭教会。俄罗斯这个教会其实是王永兴牧师在90年代初的时候在那边去传福音建立的。那这个教会在20多年里边一直在成长，可是如果大家比较熟悉俄罗斯的移民政策的话会知道说俄罗斯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他们其实不欢迎移民。所以现在可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交流非常的多哈，那而且呢最近大家都知道中国和美国之间很多贸易上的一些冲突的时候就越来越也是把中国的一个经贸的一个重点转向俄罗斯那边他们历史上也很多渊源。所以到今天为止的话，事实上在俄罗斯念书的中国学生我想有没有很正式的统计，但是有接近10万但是我知道的一个数字是从明年开始中国政府是准备向俄罗斯派遣10到15万的中国学生每一年另外做生意的商人呢就更是不计其数。所以现在在俄罗斯有几十万至少几十万的中国华人的话，他们都是暂时性的住在那边，学生可能时间长一点但商人比较短一点。那边的华人教会如果大家熟悉我们在美国的华人教会的历史的话，知道说大概在50、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刚刚华人比较多到美国来，一开始是从香港东南亚然后台湾然后到8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所以美国的华人教会的发展经历中间呢，如果要做一个类比的话，可能俄罗斯的华人教会处在50、60年代那个样子，因为他们每一个城市大概就有一个小小的查经班，大概是20、30个人这样子那莫斯科这个教会算是最大的一个教会，它可以支持俄罗斯周围很多城市的华人的查经班，但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每一年有很多各地全世界各地去的牧者，还有一些的短宣队去支持那边的宣教的事工，因为它横跨在亚洲和欧洲的大陆之间，所以它也是对欧洲的宣教，对亚洲的宣教是一个非常中枢的一个位置。那我为什么跟大家一开始讲这件事情？因为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其实是这个现在我们在那边俄罗斯宣教的事工的一个起源。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会跟大家分享说我们怎么样开始俄罗斯的事工。那到今天为止正道堂我们现在有大概有去到莫斯科、喀山还有海参崴好几个地方在那边帮助那边的事工，但是在俄罗斯全境跟他们所有的这个宣教的或者是教会都非常多的联络也是看到知道说神在兴起那边的教会，可能在今后20、30年里边俄罗斯的华人教会可能会慢慢的成长起来。 啊，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去到的一些地方。那大家如果知道俄罗斯主要的它的信仰是东正教哈，东正教当然是基督教的一个以前在跟天主教分开的，在大概1000年左右。那可是呢，因为他们的信仰上他们比较没有传福音，所以很多的时候华人到那边是依靠当地不足2%的那个基督徒来传福音。那更多的是在那边的华人的一些教会的一个彼此的合作和互助，所以他们那边的挑战非常的多，但是也看到机遇非常的多，知道神正在那边做大的工作。那我们怎么样开始这个事工的呢？我先要从这个有一个叫做 Oregon Trail 俄勒冈小径的一件事情说起哈。如果大家比较熟悉美国的历史的话，在美国西部拓荒的时候，有一条小路这个是19世纪的时候这条小路呢是从美国的密苏里州开始，它横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怀俄明、爱达豪，一直到我们今天这个华盛顿俄勒冈，对不起，在俄勒冈州在下面。那这条小路呢是早期西部拓荒的美国人从那边东部或者中部移民到西部的时候走的一条最重要的道路。那几十年里边呢，下面图上这一个大篷车队，他们络绎不绝的从美国的中部、东部移民到西部来，包括我们今天我们所在的华州，然后我们下面的俄勒冈、加州，都是那时候才慢慢的发现或者是开发的。那我自己对美国历史非常感兴趣，所以去年呢，其实不只是去年了，去年我们是去的那个Wyoming， 但是在过去很多年，差不多每个州的 Oregon Trail 我都有去看一下那个地方长得什么样子哈。那其实那个地方你会发现说，在那个每一个地方那个小径上呢，都有深深的轮印，那个轮印英文叫做 rut， 就是因为那时候大篷车队呢在西部去，他们都觉得很危险，所以他们会顺着那个小径上的轮印，一条一年一年的，日复一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是顺着这个轮印朝前走。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大篷车队的领队都知道说，我如果是偏向到新的道路上呢，前面充满了危险，因为大家都没有去过那些地方，所以顺着轮印走呢会比较安全一点哈。所以这个就是在这几千英里的这个道路上，为什么俄勒冈小径上的轮印被车轮一遍一遍的碾压，留下这个深深的痕迹哈。虽然这个很安全哈，这是一方面，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你一旦进入这个轮印，一旦顺着这个走的话，很难从里面再出来，所以这个轮印很深哈。所以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stuck in the rut， 就是我们陷入一种惯性或者一种局限或者一种思维的方式里边，你就再也走不出来。其实 stuck in the rut 这句话呢，现在多数是讲我们今天很多人的生活哈，就是说当我们进入一种模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样子很安全很舒服，我们很难引入一个新的习惯或者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换一个新的地方，或者改变一种新的生活。年复一年呢，这样的局限其实会变成我们思维的习惯让我们很难去尝试新的事物。我们进入这个轮印里边，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就这么走，很难再有改变。但是呢，我们的神却是一位不一样的神。在以赛亚书43:19里边，神说，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所以我们思想上呢，有一个这个大篷车队哈，我们需要有一位带领者，他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出我们的这个思维的一个局限和轮印，去明白周围的环境，看到新的方向，不断的鼓励我们，不断的加油，不断的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找到新的道路。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但是其实做起来的确不太容易哈。所以希望说今天我们的经文呢，让我们看到神如何带领我们走出我们思维的局限，走出我们习惯的思维的方式，走出我们自己舒适的生活，去走到神所要让我们走的道路上去。如果你感觉 自己的生活好像觉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很难去改变，很难去尝试新的事物。如果你觉得虽然信主很久，但是感觉每一天我不知道如何经历神，如何被神带领，如果你觉得自己心中有一团火，想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想要把神给自己的祝福带到别人身上，却每一天结束的时候发现今天还是跟昨天一样，怎么也都没有改变哈，真的是希望今天我们从圣经上可以看到神如何带领我们走出我们自己的局限，带入对我们和对我们周遭人的祝福。今天的经文呢，是从《使徒行传》第11章1到18节。我不晓得大家的习惯哈，但是通常我都会鼓励大家，我们一起来。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神的话语，《使徒行传》11章1到18节。我们来请。使徒和在犹太的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彼得就开口把这事依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坠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凯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感谢主赐给我们他的话语，也看到历代的信徒一代一代如何按着他的话语来成就他在世上的工作。这段经文里面呢，谈到一个陷入一种思维局限的门徒哈，他们如何被神带领而改变，最终成为万民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先看这个局限是什么。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就跟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这句话如果你今天跟黄牧师说你今天和哪位弟兄一起吃饭了，好像是一句问候的话哈。可是这句话，这些奉割礼的门徒跟彼得所说的话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指责，是一个非常愤怒的控告。他们说的是，你怎么能跟狗一起跟狗吃饭，吃狗的食物。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哈，特别是这些奉割礼的犹太人，他们不跟外邦人来往，他们觉得说跟外邦人一起会沾染不洁净的食物，而且他们称外邦人为狗。虽然耶稣基督已经给他的门徒说过了，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而是入他的肚腹。所以耶稣说各样食物是洁净的，但是呢门徒并没有明白。虽然神给亚伯拉罕说 万国都要因你得福，但是犹太人那时候仍然认为只是他们是神的子民。虽然耶稣已经跟门徒说，你们去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将福音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可是犹太人因为十几个世纪的传统，他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的意思，没有办法完全明白耶稣的意思，这是他们的局限。其实我们不用去笑话那些奉割礼的门徒，说哎呀，你们怎么这么笨，耶稣说了这么清楚的话你们都听不懂。事实上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我在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局限。我们的局限就是那些奉割礼的门徒所奉的割礼。当我们把自己的思想放在神的使命之上，当我们把自己的习惯放在神的真理之上，当我们把自己的偏见放在神的命令之上，我们就是那些奉割礼的门徒。这种思维局限呢，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对事物或者是对人的偏见因为我们来自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语言，我们对不太认识的人、不太熟悉的文化总是有偏见，所以我们跟人接触呢先要问问你跟我是不是同一个语言，是不是同一个地方，是不是同一个国家，甚至是不是同一个城市如果是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地方，大家会比较亲切一点那据说呢中国国内这个地域歧视非常的严重，所以也影响到在那边生活的外国人我听说在北京生活的老外呢就非常瞧不起在上海生活的老外。这种思维定式呢，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方法很僵化，我们觉得做了一辈子就是这个方法，只有这个可以，那就是这件事情，却不知道方法的实质是什么听说有一个武术大师他跟他的太太是一个家庭妇女，从来不会武功，可是他每次跟他太太打架的时候呢，总是被打得落荒而逃。有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武术大师打不过太太他说这个我太太从来不按招法出招，所以我打不过他我不是教大家要怎么跟太太打架，我是讲说我们有时候只是在不断的重复同一个方法而已，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方法后面的实质是什么。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局限是因为我们都很害怕改变。我们如果生活在一个让我们觉得很安全的环境中的时候呢，我们人都是有血有肉的我们都很难改变。我们希望说每一天都这样子舒舒服服的，我们就不需要有什么改变了，就不需要再去面临那些未知的情况、未知的地方、未知的事物。我们也害怕说如果要去做一件新的事情的话，也许就会有危险，也许会让我的生活更加的不容易，也许甚至对我自己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挑战和意外我不是在批评大家，也不是在告诉大家该怎么做，我是在也是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局限刚才黄牧师讲说我以前在这边是在正道堂很长时间，我大概十几年十六七年都在正道堂。那我来的时候其实只是一个年轻人刚刚从密歇根大学毕业来到这边，其实做在华大一段时间，后来我就自己搬到 Redmond， 因为我自己开了一个公司，我就自己做事情。在教会很多的服事，不管是小组长或者是敬拜执事这些所有的都做过了，所以我也非常愿意跟人分享福音。但是在前年在2016年三年前，忽然有一个呼召临到我们教会说在莫斯科那个地方有一个青年的秋令营需要一位讲员。那时候其实我还没有做传道人那时候我在神学院念书，在教会也在服侍。于是崔牧师跟我说，崔牧师你们都认识他都来到大家中间过。他说你去前面我说你确不确定，因为我觉得 我只是教会里边一个小弟兄，然后呢，你要让我去在华大或者是因为以前我在华大很多年哈，如果去跟学生传福音的话，我可以去跟我们周围的微软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在 IT 工作的弟兄姐妹传福音，我也有话说，因为我很熟悉，我跟他们是同一个文化，同一个生长的环境。你要让我去莫斯科那个地方，对我来说真的是天涯海角。因为如果你对我熟悉的话，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出去冒险的人，我的心里边是很小心的一个人哈。那这个地方我听说的只是说好像听说那时候光头党很厉害，常常要欺负华人，虽然我头也很光，但是跟光头党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那个地方说实话我也不认识，而且要去那个地方呢，那边我们也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那个地方的人也不认识我们教会的，所以一句话呢，根据我自己的局限呢，要去莫斯科去宣教，而且要去做一个秋令营的一个讲员，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没想到呢，神却奇妙的带领我，他让我走出了我自己的局限，却带来很多的祝福。所以神对我们的带领其实起始于我们的祷告，当我们迫切祷告的时候呢，神会让我们看到他的心意是什么，不是我愿意去，也不是我在计划要做什么事情，而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会让我们看到他的心意。所以人的祷告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当彼得开口对那些指责他的弟兄耐心的讲解他被神所带领的经历的时候呢，他说我的这个意象呢是起始于我的祷告。他说我在约帕城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一个异象。他看见异象什么呢？就是一个大布从天上坠下，然后呢系着四角降在他的面前。他仔细看的时候发现里边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还有天上的飞鸟。那这个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如果大家对旧约圣经熟悉的话，你会知道说这是创世纪里边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所用的同样几个词语，神在地上所创造和天上所创造的所有的生物哈。所以彼得正在惊奇的时候呢，听见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听到这里就开始做泄饭祷告了，因为好像野兽红烧都比较好吃哈，飞鸟也许可以清炖据说现在我上次回国的时候，我是四川人哈，好像四川很多人也在吃各种昆虫，也开始在吃了。所以这些东西听起来都很好吃，可是彼得是犹太人哎，犹太人呢，在传统中间、律法中间呢，他们其实有很多关于洁净食物的律法，所以彼得清楚的知道，在犹太的律法中间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所以他才说主啊，这是不可以的。这些俗物不洁净的食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可是第二次声音又说这是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一连三次之后呢，这个大布和里边的东西才收回天上去了。我不知道彼得看到这一堆东西的时候哈，而且听到三次神给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的时候，他是不是马上明白了神所赐给他的意象的意思。但是我相信在彼得的祷告中，在意象中间，神给他的旨意有一点非常的清楚，神非常清楚彼得他的思想里边是什么样子的，神也非常清楚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局限是什么。神说彼得你不要陷入你的局限里面，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神要给彼得一个新的道路的时候，他会用这样子直接的挑战告诉彼得，不要让你自己觉得认为食物与否来限制了神的作为。所以当我得知莫斯科这个需要呢，是一个青年的秋令营哈，是服侍当地的年轻人的一个布道会，所以我就跟我们的同工们跟我家人也一起祷告。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在教会服侍也是非常的繁忙，要出去非常的不容易。 我心里边其实有很多的犹豫和困惑，到底去不去。而且那时候知道新消息到要去之前呢，其实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也不知道准备的时间够不够。那神他知道我的软弱，也知道我的局限，他给了我两个非常清楚的确认。第一个是原来本身这个布道会呢是有一个讲员，但这位讲员因为身体的不舒服，所以他临时不能去，所以他们临时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需要讲员哈。那我以前其实不认识这位讲员，听说过但是都不认识。但刚好在那一年的八月份的时候，暑假的时候呢，有一位弟兄，因为我在我们教会主要负责这个当时我是负责这个所有的门徒训练还有spiritual formation 这些事情，所以那位弟兄说这位讲员在这上面非常有，他是在全世界都有常常去讲个关于门徒训练这个课题，所以他就跟我联系，他就帮我联系这位讲员我在八月份的时候跟他打电话，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讨论关于在教会中如何做门徒训练的事情。所以我在之后才知道原来他是这一位邱令会本来的讲员。所以我就知道说，第一我知道说大概他的思想想法里边是什么，我也不会知道，我也不会害怕说这个地方搞不好是一个异端的聚会哈。因为我想如果他会可以答应要去的话，大概这个是不会很奇怪的一个聚会。那第二个呢，就是去年那一年的九月份，刚好那个天运到我们西雅图来，天运是在台湾的一个救团的一个师班哈。那彭孟慧老师大家都应该很多弟兄姐妹很熟悉。那一年的带领队呢是那个洪善群长老。那洪善群长老来的时候，刚好我去接待他的时候呢，他听说我们有可能要去莫斯科宣教，他忽然之间他就跟我说，他说哇太好了，你们如果能去的话真的很好，因为呢他说因为我的教会在台北，他的教会每一年都在莫斯科去支援那边，所以他自己虽然没有去过，但是他对那边的情况非常的了解，所以他就给我讲解了那边的教会和那边宣教的状况。所以这个都是在一两个月之内因为我自己的害怕和我的局限和我的犹豫，神给我两个非常清楚的确认。当然在祷告中间，我们的同工我的家人也是非常确信这是神的差遣。于是我带着我们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祷告和鼓励开始走上了去莫斯科的旅程。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会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但是祷告完看到旨意，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神要我们传福音，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可是下一步要做什么，我们必须要顺服，对不对？但是当我们顺服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神早就在预备这样的事情。当我们顺服的时候，会看到神的预备。有人把神的带领当叫做 GPS 哈，叫做不是 Global Positioning， 是 God Positioning System。 所以神的带领它跟 GPS 不一样哈， GPS 有时候会把我们带到错误的地方，可是神的带领它没有卫星，可是它的带领从来不会出错。当我们凭着信心顺服神的旨意走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步里边其实都不是我们的计划和心意，而是神的带领。正当那时，正当彼得看到神的异象的时候呢，有三个来自凯撒利亚的人来敲门，然后圣灵告诉彼得说，你跟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彼得刚刚看到神的异象，刚刚听到神对他说这件事情，说神所洁净的你不要以为你不要犹豫。可是这里圣灵马上就差派了几个人来敲门，而且告诉他说，你跟他们去，不要疑惑。我想彼得刚才的异象和现在几个外邦人来敲门，一定对他有很大的触动，因为他知道这个异象和这件事情之间有联系，所以他勇敢地带着六位弟兄，他们就出发到了凯撒利亚，进了那个人就是罗马军队的那个百夫长哥尼流的家里边哈。这个哥尼流是罗马人，是一个外邦人。然后彼得这时候发现说，神其实从来没有误事，因为他已经预备了哥尼流，他发现神早就跟哥尼流讲了，说你要找带到约帕去， 叫找那个彼得来，他有话跟你说，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所以当彼得顺服走出去的时候，他才看到神早就在预备那边的人的心。神的心意是让哥尼流和他的全家得救。这也许是对大家来讲是一段普普通通的经文哈，但是我跟大家讲说，我看到这段经文心里边非常的感动。因为彼得是一个犹太人，他相对于罗马的百夫长来讲，他是一个社会地位非常低的人，他也是一个没有什么学问的一个渔夫，一个穷人而已。他凭着信心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陌生的外邦人家里边。这些人呢，这些罗马人跟彼得其实不是同一个阶层的人，通常来讲彼得是没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些人，他也没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的。可是这些人说，我们早就在这里等你了，因为神告诉我们说你会来让我们得救，要告诉我们神要给我们讲的话。我想这时候彼得他心里边因为看着神的预备，他的顺服转变，可以看到他的自己的信心在增长。不过我告诉大家哈，彼得去的时候呢，其实是小心翼翼的。你如果看刚才的经文说，他我就带了六个弟兄去，所以他们七个人一起去哈。彼得没有我那么勇敢，我一个人去，彼得是七个人去。那其实彼得去他不是真的是因为害怕所以带六个人给他壮胆哈。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的罗马法律是七个人所做的见证才是有效的证明，所以彼得带六个人呢，加上他自己一共是七个。那我呢也很担心，可是我就没有带六个弟兄，也没有人跟我一起去，我不知道那边情况会怎么样。可是神知道我的软弱，神在那边给我预备了六位弟兄姐妹，他们就是来自于台湾一人之家这个教会呢，专程他们到莫斯科来跟这个秋令营来服侍这个秋令营的一个短宣队。那这六位弟兄姐妹呢，他们其实有的是第一次来，但是有的是常常有来过好几次。他们成为我的最大的鼓励和帮助，因为他们不仅带去他们个人得救的见证去感动这些年轻人，而且他们也非常的活泼，他们有各种活动去组织带领年轻人来彼此熟悉。甚至他们在每次信息之前呢，都会拿出来一个胶带塑胶袋说请大家把手机放下来放到塑胶袋里边，然后呢可以专心的听讲员。我去之前呢，有一个牧师给我讲，他说你去宣教工厂你要放下自己，一切都是圣灵的带领，有很多你想不到的事情，但是千万不要惧怕，也不要想要依靠自己，真的是放下自己的想法。所以我去之前呢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理解这句话的分量，但是我去了之后才发现说真的是很多的没有办法预想的事情会发生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那我这次去呢主要是去做传讲神的话语，虽然我当时是有准备的，可是在后面的营会中间我基本上是白天讲到晚上预备信息没有太多睡觉。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这位短宣队的领队的弟兄，那我刚到这个营地的时候，因为是晚上哈，倒时差睡不着，我就到这个楼下的办公室那个地方，我发现这位弟兄坐在那儿，我那时候跟他不认识，于是我就跟他聊天，看他是中国人哈，华人。那这位弟兄呢，刚好是短宣队的领队，他是第五年来到莫斯科，所以他对当地的华人的情况非常的熟悉。他是那个台湾的一个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和导演，所以他的常常跟人讲话，所以我跟他聊天基本上是他在讲话我在听哈。可是我聊了两三个小时之后，我一想坏了，因为呢真的我所认识的在美国的年轻人和在听他所讲的俄罗斯的年轻人的状况是差别很远，非常的不一样。可是我清楚的知道这是神的带领和预备，于是我就上去开始修改这个讲章哈。那第二天就开始去讲，讲完之后呢中午吃饭的时候，牧师跟我说，就是当地的教会的牧师，他说其实我请你来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哈，因为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认识你，不晓得你要讲什么。所以他一开始来的时候他跟我说只需要讲两堂就好了，然后 他听完第一堂，他说我听完你第一堂之后呢，知道说你挺了解我们这边年轻人的，所以呢后面还有好多几堂呢，你自己讲就好了。所以我看到其实神一直在预备，在带领，连跟这位领队的一些的谈话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传讲神的福音。当我在顺服的时候看到神的预备，可是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一点都不用担心，神在成就，神会亲自的成就我们所做的服事。人的工作是神来成就的，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到这些外邦人身上。我相信彼得被这个场景所震撼，因为这个情形就像当年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的情形一样。彼得回想起当初耶稣他的应许，你们都要受圣灵的洗，约翰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我相信这一刻神给彼得的意象，彼得自己得救的经历，耶稣曾经的应许和话语，全部都清清楚楚，全是圣灵的带领。彼得所看见的意象，他顺服圣灵在那边所做的工作，其实是让彼得发出这一句，我们所有处在自己的局限当中，处在自己的思维的方式当中，我们不愿意走出自己舒适的生活，不愿意迈出因着神的旨意和计划迈出那个该走的那一步的，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应该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谁能难主神呢？我是谁能难主神呢？在两天的福音信息结束的时候，按计划是需要呼召哈，所以我再一次跟大家讲说，我当时的心里边是非常的忐忑不安、战战兢兢，因为我从来没有去在外地去做过布道会，我也不晓得呼召会不会有人上来，所以我其实跟他们讲的时候，我想可能是我讲错了。我说你如果愿意的话走到台上来，我本来想说走到台下去，结果我说完走到台上来，我就闭着眼睛低着头祷告，结果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差不多有几十位的弟兄姐妹都走到台上来，他们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愿意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其中有在俄罗斯长大的孩子，也有刚刚从国内到俄罗斯去留学的学生。在最后一天感恩见证的分享里边呢，我听到他们每个人的经历分享，都看到每一步都是神的带领。在那个时候，其实他们的心已经在被神预备，神亲自的呼召他的儿女，在那时候认识他，接受他的救恩，成为他的儿女。在这些信主的年轻人里边，有四位是从俄罗斯其他的地方飞过来参加布道会，他们所在的城市没有华人的教会，但是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们愿意受洗。所以就像使徒行传里看见百夫长哥尼流全家信主，那个彼得所说的一样，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于是当地的教会的牧师在周六晚上和周日的上午连续为他们上洗礼班，让他们明白救恩的真理。在礼拜天主日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见证了他们在莫斯科的秋令营上的洗礼，他们在众人的面前做见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教会。当我们被神带领的时候，我们会走出思维的定势，在祷告中寻求的时候，当我们愿意顺服，就会看到神的带领和神的预备和神的工作。其实这一切所带来的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祝福。我到达俄罗斯机场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大大的广告牌，我就很快的照了一张照片，让我一直在思考说 What really matters? Welcome to Moscow. 就是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我自己是胆胆怯怯、战战兢兢、懵懵懂懂的被神带领，真的是因着神的旨意和呼召，我自己什么都不清楚就去到莫斯科那个地方。但是在机场这句话，神让我一直在思考，到底神差派我到这边来要看到什么，神要做什么，神要我带回来给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什么样的一个信息， 神要让我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在神的工作里边，最顽固、最僵化、最有局限、奉割礼的这些犹太人都没有办法言语，他们唯一有的反应就是归荣耀给神，赞美神所成就的工作，赞美神对外邦人他救赎万民的计划。神的福音是给所有的种族、所有的万国万邦所预备的。在彼得的意象哥尼流全家得救之后，神救赎万国的心意向他的门徒们彻底的显明，从此以后福音在全世界跨文化传播，写成了2000年我们的信仰的历史。今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是彼得的这个意象，都是彼得迈出那一步的时候，都是福音在各个文化中间传播的我们所得到的祝福。这也是神要我们带出去的祝福。因为这个经历这场神迹哈，给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彼得，我想大家都看到，在整个的过程中间，你们如果真的是仔细的观察的话，彼得基本上什么都没有做。神在给彼得显出一个异象，神在给哥尼流讲话，神在差派人去找彼得，圣灵自己主动降在外邦人身上，彼得只是一开口，他走出去一开口，神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全是神在做事情。神为什么需要彼得来做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常常在问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宣教士在做事情，这个周围有很多人在传福音，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神在使用彼得的时候，他其实呼召彼得是为了祝福彼得，改变他的生命。圣经上所记载的彼得其实并不是一个大胆勇敢愿意走出去的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顽固的人，他是一个单纯的人，但是他也是一个喜欢对神说不的人。当耶稣对门徒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彼得说不可能。当耶稣说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不可能。当耶稣说你会受苦，他会受苦被杀第三日复活的时候，彼得说万不可如此。当耶稣说我要为门徒洗脚的时候，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当神说彼得起来宰了吃的时候，彼得说不可。彼得其实是比刚才说的那些受割礼的门徒，比我们这些门徒更加顽固，更加僵化，更加自以为是，更加靠着自己的惯性和思维方式，按着自己的生活来走下去的这一个人。神之所以拣选彼得，就因为他的怜悯和恩典，特意的拣选彼得在这件事情上和他同工，让他对从一个对神说不，生命再一次翻转。我是谁能难主神呢？这也是我自己的经历和见证。因为我自己从一个非常胆怯，常常对神说不，常常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和心意去做事情、做安排、做计划的人，这个经历让我看到神的工作其实是完全超乎我们自己的想象和工作。在我很多年做自己开公司的过程中间，对于每一年的计划对我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事情，所以我习惯性的会非常小心，非常愿意去安排，要把事情看得很远。但是因着这段经历，让我生命再一次被翻转，让我看到神的事工在教会的服事其实跟自己做生意、跟自己开公司、跟自己的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当我们愿意走出去、愿意顺服的时候，这是神的使命，这是神的工作。我们现在在正道堂在叫使命教会哈，其实神拣选我们每一个门徒，让我们认识神、活出爱、我们侍奉主。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其实让我们更加明白自己的身份，更加建立相爱的肢体关系，让我们更加活出我们应有的生命品格，然后知道更愿意去如何让自己的生命成为神的生命的一个神的使命的器皿和出口。 这是神拣选彼得，这是神拣选我们，神拣选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拣选我们的教会，他的使命。莫斯科什么是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我们带回来让大家看到莫斯科有很多需要的事工，在俄罗斯有很多华人教会需要成长，这些非常的重要，但是我知道最重要的是神要让我们每一位弟兄看到，我们 每一位弟兄姐妹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被神拣选，被神翻转，是让我们可以成为万民的祝福。这是神在地上的使命，也是我们每一位门徒的使命。在宣教工厂上，这一位短宣队员，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们说觉得离家越远离神越近。我想大概原因是像有一位门徒有一位弟兄跟我说，他说当我们走出自己的舒适区的时候呢，这个圣灵我们的安慰者就会安慰我们。换句话说，他说当你在舒适的地方的时候，其实你感受不到圣灵，是因为太舒服了，所以要走出去。但是呢，其实我把这件事情加了一个问号哈，是不是一定要离家远呢才可以离神更近？其实不是的。今天的时候，在我们的周围有很多跟我们文化不一样的还不认识主的人，你不要先想着就是印度人、黑人，或者是其他的美国的白人，那些当然也是不同文化的需要我们去宣教的对象。但是更近一点点的，当我自己看到我自己的邻居的时候，我发现我跟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有很多习惯上、认知上，也许是因为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地区，很多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背景。在这个时候，我知道我要向他们传福音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其实神让我们顺服他的心意，向他们去传讲神的福音，跟他们做朋友，是神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知道理解他在地上的旨意和使命的机会。那我们周遭，我相信最近我看到一个数据说，在西雅图大概有10万左右的华人，大西雅图地区哈，可能这个数字还在增长。然后还有不是华人的，还有很多其他世界其他国家来的还不认识主的。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周围都有这样的邻居、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同事、这样在学校里边认识的孩子的家长。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朋友的就是我们熟悉的人，也许我们可以传福音的只是我们认识的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但事实上我们所见到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的祝福的对象，我们福音的出口，让我们成为福音的出口和管道。其实我在看到我们在争光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就心里就想到这个礼品卡啊，很多弟兄姐妹都收到过这个礼品卡。你知道这个礼品卡公司做这个卡呢，其实是赔本生意，因为如果你花一个20块钱买一个20块的卡的话，他不会花，你不会花21块买。事实上，你常常花19块或者18块，他还要打折，对不对？可是做卡需要成本啊，还需要营销，还需要摆在商店里。为什么他可以用一张卡可以更便宜，就算是等价的卖给你，他也是亏本的？但是大家知道吗？礼品卡公司其实是非常赚钱的行业，因为在每一年被买下的这个卡里边呢，这个卡里边这些塑料片里边，在美国哈，美国的塑料片有超过400亿美元，是从钱变成了这个塑料，然后就被凝固在这个片里边，没有人去用，或者是还没有来得及用。所以在这个卡这件事情被设计出来之后呢，忽然之间就有400亿美元的财富被凝固在这些卡里边。你们大家回去想想，我们家里还有多少礼品卡哈？但是请大家回头看看自己，看看我们每一个人。其实神给我们的祝福和带领也是一样的。当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流血，当我们自己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愿意成为基督耶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其实身上 都有了这么一个巨大的祝福和财富。其实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蕴含着这个改变周围的人成为神的祝福的管道的这样子一个巨大的财富和能力。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恩赐，每个人都有神放在特别放在你们周围的，你们才能接触到，你们才能认识到的那些人，不是我们的长老牧师可以认识的，而是你们每个人可以认识的。而你们身上这个财富就像这个礼品卡一样，你如果不用的话其实永远在你身上，可是当你使用的时候，你会不断发现原来神的工作早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在运行，在工作，神的旨意早就清清楚楚放在我们心里边。当我们愿意顺服，愿意在祷告中知道神的旨意，愿意顺服走出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的预备。当我们愿意为神服事的时候，你们会看到神的工作不仅是在周围，而且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在彰显。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做新事的神，他说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愿神的带领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生命翻转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拣选我们，你救赎我们，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你也在我们身上已经赐下了各样的能力、各样的恩赐、各样的祝福。你给我们很多的我们周围的还不认识你的那些朋友们放到我们周围，主，你是要使用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成为你恩典的出口。主，求你继续的带领真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让他们在以扫法这个地方在撒曼米斯这个地方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让他们周围因着他们自己在这边彰显你的荣耀，成为你祝福的出口，因着他们的生命，因着他们彼此相爱的生命，让世人都看见你所爱的门徒，你所爱的这一群的人，你在他们中间是何等的有福。主，我们再一次把整个的真光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交到主你的手中，求你继续的祝福这个教会，使用他们成为福音的管道、恩典的出口。谢谢主，我们将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